好，我们把时间下面就交给徐女士。
好，一小时间交给徐女士。
弟兄姐妹们平安。
大家平安。
在今年秋季的中文崇拜当中，我们是一段一段的看马可福音。
今年的秋季，我们一段一段这样看到马可福音。
重点是要了解为什么耶稣说他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重点就是要了解为什么耶稣来不是受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也要服侍人并且为多人舍命。
过去两个月我们已经看了马可福音的前六章。
过去两个月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的前六章，
看到耶稣大有权柄能力，
看到耶稣大有权柄能力，
能医病赶鬼，
能够医病赶鬼，
叫瘸子行走，叫死人复活，
叫跛脚的可以行，叫死人可以复活，
又能平静风浪，行神迹，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
又可以平静风浪，行神迹，又可以用五饼二鱼来喂饱五千人。
他是这么大有能力的主，
他是这样这么大有能力的主，
他可以坐在豪华的皇宫当中，让成千上万的人来服侍他。
他可以坐在一个豪华的皇宫上面，等成千上万的人来服侍他。
但是耶稣说他来的目的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但他说他来的目的不是为了给人来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而是要服侍人。
他不只是在口头上这样说，
他不单只是口头是这样说，
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他真的是劳碌奔波，为的是要服侍人。
他实际的生活当中，他真是劳碌奔波这样来服侍人。
今天我们看的是第七章一到二十三节。
今天我们所看的是第七章一至二十三节。
这边记载了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与耶稣的一段对话。
这个记载了宗教的领袖对耶稣的一个对话。
从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宗教领袖和耶稣在看法上和做法上的差别。
咁可以睇到呢啲宗教领袖咧，同耶稣基督嘅睇法同埋做法系有啲区别。
这些差别所环绕的中心是什么？是真正的洁净？
呢个中心咧就系乜嘢系真正嘅洁净？
或者从更根本的问题来看，关键是什么是真正的敬拜神？
从根本嘅问题嚟睇咧，乜嘢系敬拜？真正嘅敬拜？
我们首先看法利赛人和文士所犯的错误。
我首先看看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所犯的错误。
从耶稣对他们的指责，我们可以把他们的错误简单归纳成三方面。
从耶稣基督对他们的指责，我可以看到三个问题。
第一是自以为意。
第一是自以为意。
这段对话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法利赛人和文士批评耶稣和耶稣的门徒。
他这个对话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们这些文士对耶稣的批评。
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和文士是当时最热心最积极的一群宗教领袖。
我知道这些法利赛人呢，是当时是最积极最忠心的一帮人。
而其中一件他们最热心做的事情，就是挑别人的毛病批评指责。
最热心要做的就是挑人的毛病和要指责人。
这次他们所批评的是耶稣的门徒用俗手吃饭。
他今次批评的就是批评耶稣的门徒用俗手来吃饭。
马可在第二节有补充说明说 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
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
但这边我们要知道所牵涉的问题并不是清洁卫生的问题。
这里所涉及的问题不是清洁的问题，
而是宗教的问题，
也是宗教的问题。
俗手英文翻作 unclean 或者是 defile， 意思就是不洁净的。
俗手就是不洁净的意思，在英文里就是不洁净 unclean and defile。
但是俗手这个字翻得最好的其实是我们的中文圣经，
但翻译得最好的就是我们中文圣经。
因为原文里面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通俗一般共同的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通俗一般和共同的意思。
讲起来大家也许会觉得惊讶，我们现在所称的团契 Koinonia 和俗手的俗字是同一个字根。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中文讲团契 Koinonia 和这个俗手是一个同一个字根，
原因就是相通相近，
意思就是相通相近。
那不洁是后来引申出来的意思，
不结呢是后来引申出来的意思。
这里面隐含的思想就是说啊，那些一般的通俗的不够好是不洁净的。
所含的意思就是一般通俗不够好，不够洁净的。
要特别分出来，特别处理过的才是圣的。
你特别分出来，特别处理过的才叫做圣。
那这个观念是有圣经根据的。
这个观念是有圣经的根据的。
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最基本的观念是这样的。
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最关键的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回应神的呼召，从 不相信神不顺服人的当中被分别出来。
我们是顺服神的呼召，不不同不符合神的意思，就是这样。
从不相信不顺服神的人当中分别出来，
顺服神的当中分别出来，
成为单单属神的人，
成为单单属神的人。
但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喜欢把属灵原则转换成规条，
但是他们那些宗教领袖就喜欢将原则归列出来，
不是根据大原则定出来的几条重要规条，
他们根据大原则来定几条原则，
而是把它变成非常琐碎几百条几千条的规定，
而是变成很琐碎几千几百条的规定，
包括在吃饭前照他们定出的规矩洗手都被他们算作是宗信仰上的一件大事，
包括在洗饭吃饭之前洗手都是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规矩。
第三节中文圣经说他们要求人吃饭前要仔细洗手，
第三节的中文那里讲到经文那里讲到要求他们在吃饭之前要很仔细地洗手，
仔细洗手英文圣经就翻作 ceremonial washing， 是宗教仪式性的洗手，
洗手的洗手在英文那里翻译呢就是仪式性的洗手。
马可在第四节又解释说除了洗手之外，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还有好些别的规矩，
马福音第四节那里又解释到除了洗手之外还有其他很多的很细节的规矩，
就是还要洗杯子洗罐子洗铜器，
就要洗杯洗罐和洗铜器。
那在摩西时代神的确有要求以色列人在圣殿当中敬拜神要遵守一些神清楚交代的指示，
在摩西的时候神是给以色列有这样的规矩，是有一些特别的清楚的交代，
但是像马可福音第七章讲的这些仔细洗手洗杯洗罐洗铜器，
但是根据这个马可福音这里要很仔细地洗手洗杯洗杯洗铜器，
这是旧约圣经里面没有的，
这是旧约圣经是没有的，
是后来犹太人宗教领袖把信仰变得越来越教条化才一条一条发展出来的，
是因为宗教的领袖把这些所有很教条化一条一条这么出来的。
其实在当时真的这么热心认为非做不可的人只有法利赛人文士这样的人，
但其实当时有这么热心的人只是法利赛人和文士，
那么他们借此夸口认为自己比别人都属灵比别人都圣洁，
他们借此夸口认为自己比其他人都是更加熟练更加圣洁，
所以他们一贯的态度就是去挑别人的毛病，
所以他一贯的态度就是去挑人的毛病，
借着批评别人来抬高自己，
借着批评其他人来抬高自己，
饭前洗手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饭前洗手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在马可福音第二章还有好几个例子，
在马可福音的第二章还有好几个例子，
他们说耶稣你的门徒怎么不进食，
是耶稣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禁食啊，
你的门徒怎么可以在安息日在麦田里掐麦穗来吃，
你的门徒为什么在安息日来捏那些麦穗来吃呢，
你自己怎么可以在安息日医治人的病，
你怎么在安息日医治人的病呢，
所以法利赛人和文士总是在批评人，
所以法利赛人和文士总是在批评人，
耶稣曾经用两个人的祷告来做比喻，
耶稣曾经用两个人的祷告来比喻，
一个是税吏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头是低低的，
一个是税吏来到神的面前他的头是低着的，
而法利赛人的祷告却是这样，
但法利赛人的祷告就是这样，
神啊我感谢你，
神啊我感谢你，
我不像别人，
我不像其他人，
勒索不易奸淫，
勒索不易奸淫，
也不像这个税吏，
也不像这个税吏，
这样的祷告是一个什么态度，
这个祷告是什么态度呢，
耶稣说那是自以为意的态度，
耶稣说是一个自以为意的态度，
我想这边值得我们自己想一想，
因为我哋值得自己想一下嘅。
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常常批评别人？
我自己系咪亦都系经常咁样批评
别人咧？借着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
借住贬低人哋嚟抬高自己。
这样做真的会显出我们比较圣洁吗？
咁样做我哋咪显得比其他人更加圣洁啦？
真的会反映出我们对神的敬畏吗？
咁样可以反映出自己对神嘅敬畏咧？
法利赛人和文士的第二个错误是假冒为善。
第二个错误他们所犯的就是假冒为善。
耶稣引用旧约以赛亚书的一段经文骂他们。
耶稣引用以赛亚书的一段经文来骂他们，
说你们是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
他说你们是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
这些宗教领袖把对神的敬畏转化成上千条的规条的时候，连他们自己都做不到。
当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这些上神的领袖把这些上千条的 规条的时候，他们自己都做不到。
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连一个指头都不肯动。
耶稣曾责备他们这么说，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的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
其实这些规条失去人性到一个地步，连他们自己都暗暗叫苦啊。
其实这些规条是失去人性，连他自己都暗暗这样叫苦。
他们又怕让人家知道他们也没达到要求，就练出一套装模作样的功夫。
他们都怕人家批评他们自己做不到，所以呢就出了一堆这样装模作样的行为。
比如说他们会特别到十字路口去祷告，好让大家看到。
比如他们会去到十字路口的祷告，让人家看到。
他们进食的时候还要把脸弄得很难看，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在进食，他就白白的挨饿了。
他们禁食的时候呢，把自己的面搞得很难，搞得很难看，就觉得自己好像白白很饿。
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当中，做表面功夫的事情是常常发生的。
在我们人的当中，做表面的工作是常常发生的。
今年北京的奥运是办得相当成功。
今年北京的奥运会办得很成功，
但是也有不少自己的国人批评，
也都有不少自己国人的批评，
说北京是一些累积多年的问题不去实去解决。
他说北京多年积累的这样的问题没有去解决，
只有要在做给别人看的时候临时做出一套一时好看的做法，
只是因为做了要给人家看，所以临时做一套临时做得好看。
那这种问题不只是大陆有，台湾香港都一样。
这种问题不只是大陆有，台湾香港都有。
我在军中服役的时候，有一天听说蒋经国要来我们营地视察。
我在军营里面服役的时候，有一天听到蒋经国要来视察。
而且营地的总指挥官已经预先安排了让蒋经国到我们那个连吃中饭。
而且他那个军官呢早就安排预先安排说要去他的连那里吃饭。
一听到这个消息，我们连长马上动员大家紧急做卫生。
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的连长我的连长呢就要我们一起紧急做卫生。
来不及清理就想办法遮掩，
来不及清理的呢就要挡住。
最离谱的是他叫几个士兵去把每一个粪坑都给刮得干干净净。
最离谱的是要几个士兵呢把几个粪坑都要刮得很干净，
然后居然在厕所撒一大堆香水，
也在厕所里撒很多
香，到我每个人都受不了，
香到每个人都受不了。
妙的是蒋经国大概早就料到军中的人会做表面功夫，
但是蒋经国呢会想到呢其他他们当然会做一些预做的工作。
到时候他偏偏不照营地的安排，他另外挑一个连去。
他呢他不来这个安排那个地方，自己另挑一个地方去。
那天我们那个连长穿得好整齐啊，兴奋的等了半天了。
他的连长呢好兴啊，咁他就一早就穿得好靓。
等到后来知道蒋经国去别的连，他当场在我面前踢桌子破口大骂。
当知道蒋经国要去其他的连，他当时就好激气，在踢台在那闹。
因为为什么他做的是表面功夫，他一点都不喜欢做。
因为他所做的都是表面工作，他自己不喜欢做的。
忙了半天别人不来，他等于是白做。
忙了半天但他不来，所以白做了。
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对神就把神的敬拜对神的敬拜变成表面功夫。
所以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和文士 所以神的敬拜就是作为是一种表面功夫。
耶稣曾经用了几个非常生动的比喻来描述这些假冒伪善的人。
耶稣曾经用几个很生动的比喻来形容这些假冒伪善的人。
耶稣说他们好像洗盘子，只洗杯盘的外面，里面装了勒索和放荡。
他说他们洗盘子只是洗出面，但入面装了很多勒索放荡。
又说他们好像粉饰的坟墓。
又说他们是粉色的坟墓，
外面好看，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
外面好看，但入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
今天的我们呢？
今天我们呢？
会不会在教会里的基督徒同工、执事、长老、牧师，有的时候也在一些属灵的压力下出现假冒伪善的情形呢？
咁我哋今日嘅基督徒同工、执事、牧师，会唔会亦都系做呢啲假冒伪善嘅事呢？
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说一些话、做一些事，根本的动机是要得人的称赞，显出自己属灵呢？
会不会我们有时候说一些话、做一些事，是因为为了等人的称赞，而认为自己是属灵呢？
法利赛人和文士第三个问题是舍本逐末。
第三个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的意思就是舍本逐末。
他们弄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规条，却把原来的精神给失去了。
他们搞了很多莫名其妙的规条，但是把精神除了去。
这就叫做本末倒置，舍本逐末。
这个就是本末倒置，舍本逐末。
那耶稣在九到十三节特别举了一个例子。
在九章十三节，耶稣举了一个很特别的例子。
耶稣说神清楚地教导我们要孝顺父母，但是你们是怎么教的呢？
耶稣说上帝很清楚地教导我们要孝顺父母，但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你们都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个儿版，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
所以说你们都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们已经做了隔耳版，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
马可这边已经补充说明犹太人所说的个儿版就是贡献的意思。
马可又补充说明了这个隔耳版就是奉献的意思。
我们都知道人都很会钻法律的漏洞，
我们都知道人很懂钻这个法律的漏洞，
那犹太人也不例外。
犹太人也都不例外，
他们有的时候有钱不肯拿出来，就用个儿版做借口。
他有时他有钱不肯拿出来，就以个儿版来做借口。
比如说债主来讨债了，他就会说哎呀我剩下这点钱是个儿版。
比如说欠人的钱，债主来讨债的时候，他就说我的钱是拿来做个儿版，
是属于要贡献给神的那一部分，所以你不能拿，
是属于要贡献给神的一部分，所以你可以拿。
同样的，有人小气不想给父母钱，
同样的有些人小气不想给父母的钱，
或者有的时候与父母吵架一时不高兴，
或者要跟父母吵架一时不高兴，
他们就用个儿版做借口把钱留在自己身边。
所以他们就用这个个儿版来做借口把钱留在身边。
问题是有人后来悔悟了，那这个钱怎么办？
但问题呢，就是有人悔悟了，这个钱怎么办呢？
这边你真的要佩服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规矩定得真细啊。
所以我们很佩服这些这样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的规矩定得很细，
连这种情形他们都定下了清楚的规矩，
连这样的情形他们定了这么细的新的情形。
他们说不管当时是不是借口，
他不理当时是不是借口，
也不管你对你的父母是不是有亏欠，
你都不理你是不是对你的父母有亏欠。
你既然一旦说了这个钱是做个儿版的，就只能用作贡献。
所以既然说了这个钱是用国语版的，就只能是做，
你不能拿去奉养父母，
不可以拿去奉养父母。
耶稣说你们这些人啊，真是啊，
耶稣说你们这些人真是，
上帝清楚教导我们要孝顺父母，
上帝教导我们很清楚这样要孝顺父母，
这个清楚的诫命你们不去守，
这么清楚的诫命你们不去守，
需要人去守你们遗传下来的这些规条，
也要人去守你们遗传下来的规条，
真的是本末倒置，
真是本末倒置。
马可福音还有好多他们舍本逐末的例子，
然后福音就有很多他们写本续活的例子。
特别多的是有一些病痛有病痛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
特别是有些病痛的人来到耶稣面前。
法利赛人不关心这些人的病痛，
法利赛人不关心他们的病痛，
他们一直看的就是耶稣会不会坏了他们的规矩，在安息日治人的病。
他所关心的就是耶稣有没有坏了他们的规矩，在安息日来治病。
英文有一句话跟中文的舍本逐末差不多，
英文有一句话跟中文的舍本逐末差不多，
说这些人是 major in minor and minor in major。
是啊，
该看重的不看重，
应该看重的就不看重，
却把一些并非绝对重要的事情讲得重要的不得了，
但是就把那些不是很重要的事情讲得很重要。
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不要做这样的错。
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有一些教会薄饼纪念主是只用一个大杯大家轮流喝，
有些教会呢在举饼纪念主的时候只是用一个大杯。
我在这样的教会聚会过，我也觉得这样的方式有它的美，有很好的意义。
我在这样的教会呢聚会过，我觉得它这样的方式是有它的美意。
但是有一些教会的领袖坚持用大杯到一个地步，会说非这样不可。
但有些教会的领袖呢，他就一定要坚持，一定要这样做。
如果有哪个教会用不止一个杯，他们会说不合圣经，不爱主，不属灵。
如果有些教会他们不是这样用一个大杯，他们就会说他们不爱主，不属灵。
我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一个教会，他有好几个聚会点。
我在洛杉矶的教会，他们有一个大教会，他们有几个其他的点。
那每年他们会有联合的退休会，
他每年都有一个联合的退休会。
有一年其中几个聚会点在平时薄饼的时候已经从一个大杯改成用多几个杯。
有一年呢他们改为用一个大杯变成几个小杯。
结果到联合退休会的时候就发生问题了。
但到了联合退休会的时候呢，问题就发生了。
坚持说只能用一个大杯的人就跟其他的人吵了起来。
那些坚持要用一个大杯的呢，就跟其他人打起来了。
这一骂骂得很难听啊。
他闹闹得很难听。
用属灵的大帽子扣下来定别人的罪。
用属灵的大帽子扣下来定人的罪。
那是我公司有一位同事就是在坚持只能用一个大杯的教会聚会。
当时我有一个同事就是在坚持用一个大杯的教会聚会。
他说其实弟兄姐妹心中也有疑问，是不是非这样坚持不可。
其实弟兄姐妹之间也都有这样的疑惑，是不是一定要坚持呢？
他跟我说其实每一次薄饼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别的教会难以想象的现象。
他跟我说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有一些很难想象的事情发生，
特别冬天流行感冒盛行的时候，
特别在冬天流行感冒的时候，
哇，你像旁边人咳得不行，而且还有浓浓的痰啊，
在这旁边的人一没咳就有很浓的痰，
杯传到你手中的时候你是不是接着喝啊？
从那个大杯传到你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喝呢？
他说于是教会有很多人是自备汤匙的，
所以有些教会的人就自己准备汤匙，
还有自备吸管的，
还有吸管的，
自备手巾一擦再擦才喝的，
有手巾仔来抹。
我讲这件事情的目的并不是在主张该用小杯而不用大杯，
我不是讲这个目的，就是要主张要用小杯不是用大杯。
我和我的一群同工曾经在一间美国圣公会接受训练有三个月的时间。
我和我的同工有一段时间在这个圣公会那里接受三个月的训练。
他们薄饼的时候是用大杯，
他们抹饼的时候用大杯，
我们跟他们一同敬拜就照他们习惯的做法一起薄饼纪念主。
我当我们同他一起敬拜的时候就按照他们的习惯一起用大杯，
而且觉得很美，
觉得很美。
重点不在小杯或大杯，
因为重点不是大杯还是小杯，
而是在于敬拜当中什么是真正重要的，
也在敬拜当中是什么是最重要的，
什么是神所期望的，
什么是神所期望的。
这些基本原则我们如果不掌握清楚，就很容易像法利赛人一样舍本逐末。
如果我们不掌握清楚，我们就很容易好像法利赛人这样舍本逐末。
还有一种舍本逐末的偏差我自己犯过，
还有一种舍本逐末的偏差我自己都犯过。
二十多年前我刚开始积极参与侍奉的时候非常热心也非常好强，
在二十几年前我刚刚信主参加侍奉的时候我真的很积极也很强。
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得意哦。
我记得我当时很得意。
别人讲不出摩西的爸爸叫什么名字，我不是讲出摩西的爸爸名字，我还讲出摩西妈妈的名字。
很多人都不知道摩西的爸爸叫什么名字，但是我都知道他爸爸叫什么名字，也都知道他妈妈叫什么名字。
他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有什么重要？
但其实这样有什么重要？
那时候我还喜欢研究一些神学的议题，
还有我当时都喜欢研究神学的一些意思。
讨论前不知前是话，我懂得很多。
讨论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懂得很多，
还很喜欢夸大的强调懂得这些事情有多重要，
你都很喜欢夸大地强调懂这些东西有多重要。
其实那时候我连每天灵修读经祷告的习惯都还建立不起来，
但其实当时我连每日灵修读经祷告的时间都没建立起来，
常常一天打鱼三天晒网，
经常是一天打鱼三天晒网。
我没有追求真正的渴慕主，
我没有追求真正的渴慕主，
没有拿出时间来常常亲近主，
没有真正的拿出时间来常常这样敬拜主。
我所追求的是得到一些能让人称赞啊、仰慕的知识，
我所追求的就是可以给人家称赞和仰慕的事，
好希望让人家觉得我属灵，
让人家觉得我很属灵。
这是舍本逐末，
这些就是舍本逐末，
这是法利赛人所走的道路，
这是法利赛人所走的，
是耶稣要我们避免的错误，
就是耶稣要我们避免的错误。
好了，讲了这么多法利赛人和文士的错误之后，我们来想想什么是我们应该做的。
讲了这么多法利赛人和文士的错误之后，我们要想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针对自以为意的错误，我们要看到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
针对自为义的错误，我们要看到自己是蒙恩的罪人。
耶稣讲法利赛人的祷告那个比喻的时候，他同样也讲了税吏的祷告，
他讲到祷告这个罪人祷告的时候，也都讲到税吏 的祷告。
那税吏是远远的站着，
税吏是远远地站着，
连举目望天都不敢，
连举目望天都不敢，
这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他挡着心口说，神啊，你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
耶稣说，这样的人回家去，倒比那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算为义了。
耶稣说，这样的人回家去，倒比那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算为义了。
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两个礼拜以前的国语布道会，
两个礼拜之前的国语辅导会，
讲员黄立夫教授两次讲到他最需要对付的罪是骄傲。
国语讲员黄立夫教授两次提到他所最要对付的两个问题，
而且他说这个罪他到今天还在继续对付，
他就是骄傲的罪，而且今天他继续提到对付这个罪。
他这样的一个诚实的态度反映出他是一个真正被耶稣改变的人，
他讲诚实的态度就反映出他就是很愿意被神改变的态度。
七年前我和黄立夫教授都参加基督使者协会主办的华人差传，
七年前我和这个黄立夫先生一起参加了华人使者协会所主办的差传。
在每晚聚会结束之后有分享时间，我们两个分在一组，
在每晚到了会之后我们有分享的时间，我们两个一起在那走。
那我是大会指定的组长，必须带讨论，
我是大会的指定的组长，我一定要带讨论。
可以感受到当时的黄教授的确 比今天的他多散发出一点骄傲的味道。
看到这个黄力夫教授比今天当时还有比今天呢，是他是多散发出一点骄傲的味道。
但他这次来，我坐在那里听他讲到的时候，心中觉得非常稀奇，而且很感动。
但是今次来我看到那里，我看到心里面呢，真的很感谢神，很感动。
真的是赞美神在黄教授身上做了这么美好的工作。
真的感谢神，他神在这个黄立夫教授的身上做了这么美好的工作。
我相信随着黄教授一天比一天更谦卑，甚至要一天比一天更多使用他。
我相信呢，他一天比一天更谦卑，神也都一天比一天这样使用他。
对于我们在座的人来说，包括我自己，希望我们记得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七章对法利赛人讲这些话。
希望在座很多人之中 包括我自己，记得耶稣对法利赛人所讲的话。
在神面前真正洁净、真正有诚实敬拜的，不是好批评、自以为意的人。
在神面前真正敬拜的，不是好批评，
而是常常看到自己有亏欠，
而是常常看到自己有亏欠，
而且愿意认罪求神赦免的人，
而是愿意认罪求神赦免的人。
圣经说神阻挡骄傲的人，
圣经说神阻挡骄傲的人。
圣经也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
圣经也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
什么是真正的洁净？
什么是真正的洁净呢？
不是自以为干净的人呢、啊、
不是自以为干净的人，
而是借着认罪蒙耶稣宝血洗净的人，
而是借着认罪蒙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的人。
什么是基督徒？
什么是基督徒呢？
绝对不是那些在别人面前可以夸自己行为好的人，
绝对不是那些在其他人面前夸自己行为好的人，
而是一群蒙恩的罪人，
而是一群蒙恩的罪人。
这是我们第一个需要抓住的真理，
这个是我们第一所要抓住的真理。
第二方面，要避免假冒为善的错误，我们需要的态度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
第二个，我们要对待假冒为善、为善的人，就是呢要随着感恩的心灵，
用心灵和诚
实真理和诚实来敬拜他。
撒母耳记十五章二十二节这样说，
撒母耳记十五章廿二节咁讲：
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
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
听命胜于献祭，
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
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
诗篇十五篇一二节这样说。
诗篇十五篇第二节咁讲：
耶和华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
耶和华啊，谁能寄居在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
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
在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
如果我们希望洁净，希望在神面前有蒙神悦纳的敬拜，就一定要操练对神、对人都有诚实的心。
如果我们希望洁净，在神面前蒙他的悦纳的敬拜，就是一定要操练对神的诚实、诚实的全诚实的心。
2003年我读了一本薄薄的小书叫 In the Name of Jesus， 我很喜欢。
2003年我就读了一本很薄的书叫做奉主的名。
过去五年当中，我把这本书推荐给好几位传道人。
我很喜欢，在过去这五年呢，我就推荐给其他几位牧师。
我也一对一的带着几个不同的人一起读这本书。
我也都一对一地带着几个人来一起读这本书。
这本书虽然薄，却有很多发人深省的见解。
这本书虽然很薄，但是呢很多发人深省的事。
那写书的人是叫 Henry Nouwen，
因为写书的人就叫做 Henry Nouwen，
他是在学术界相当受尊敬的学者和神学家。
他在学术界是相当受人尊敬的学者和神学家。
在他事业的高峰，他离开了在哈佛大学的教学工作。
在他的事业高峰，他离开了哈佛大学来做神的工作，
去到加拿大一个照顾智障者的中心。
去到加拿大一个照顾智障者的中心，
和那些人住在一起，不是他们。
同一起，同一边人一起住在一起，不是他们。
那他很诚实说，一开始他真是适应不来啊。
他很诚实地说，他一开始是适应不来。
他有这么高的学术水平，
他有这么高的学术水平，
但是跟那些智障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过去的知识和技巧完全用不上。
但同一些有智障问题的人，他以前的学识都没得用，
他需要完全谦卑的学习，
他要完全这样谦卑来学习
如何和周围的人一起生活，
怎样跟周围的人一起生活。
他说他学到许多的宝贵功课之一，就是诚实的活在别人面前。
他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就是诚实活在人的面前，
与别人真诚的相交，分享自己的喜乐和软弱，
与其他人一起真诚咁样相交，嚟有一个喜乐嘅生活。
我觉得这本书可以对我们这些传道人的帮助特别大。
我觉得呢本书对我哋做传道人嘅帮助系特别大。
因为很多牧师站在属灵带领的职位。
因为好多牧师系啊企喺属灵带领嘅职位。
忽略了我们也需要和弟兄姐妹真诚的相交。
我忽略咗我哋真诚要同弟兄姊妹嘅相交。
其实当我们忽略这个重要的时候，对牧师个人和对教会都不好。
所以我哋忽略咗咁嘅事情，对牧师个人同埋对教会都冇咩好处。
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对所有的人都说啊。
但系我唔系讲话有咩事情都要对所有人嚟讲。
还是需要分辨，怎么样做是合宜的，是造就别人的。
就系要分别点样做事要合宜嚟造就其他人。
重点是每一位基督徒，尤其是服侍主的人，要操练诚诚实实的活在神、活在人面前。
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操练，要好诚实咁样生活在神的面前，同埋其他人的面前。
不要虚假掩饰。
唔好虚假掩饰。
这不只是上帝对我们的期望，也是对我们有益的。
呢个唔系单止系神对我哋嘅期望，亦都系对我哋有益嘅。
第三个要调整舍本逐末的错误。
第三个要调整舍本逐末的错误，
就是抓紧圣经当中最看重的基本原则。
在抓住圣经当中最基本的原则。
当人的倾向是把原则变成很多规条的时候，
当人的倾向是把一个原则变成许多规条的时候，
耶稣却说真正重要的就是爱神和爱人。
耶稣说最重要的就是爱神爱人。
加拉太书说我们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加拉太书这么说，我们要用爱心来服侍。
因为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
因为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
提摩太前书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提摩太书咁讲，命令嘅总归就系爱。
那我们大家熟悉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也说，
我哋所熟悉嘅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亦都咁讲。
如果没有爱，我们所做的那些都算不得什么。
如果冇爱，我哋所做嘅一切都算得什么？
每当我们为一些事情大发热心的时候。
每当我们对一些事情大发热心的时候，
每当我们发现自己在为一些小节的事情斤斤计较的时候，
每当我们发现为一些小事斤斤计较的时候，
我们需要回到圣经告诉我们这些最重要的原则。
我们要回到圣经所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事。
前一阵子有一个小城的教会请我帮助，
前一阵有一个小城的教会请我帮助，
帮助他们新选出来的同工团能够同心合意的来解决一些问题，
帮助他们这个同工团能够同心合意这样解决的问题。
那这个挑战不小，
这个挑战是不是很小？
因为他们的同工都是过去几年当中从不同的地方搬到那个小城的，
因为他同工当中呢都有很多是不同的小的地方来搬到一起的。
在过去他们所参加不同的教会难免在一些做法上不同，
因为他们参加不同的教会，所以难免在做法的问题上也都有不同。
从不同教会来的基督徒就有可能有不同的长处，
不同教会来的基督徒也都有不同的长处，
他们特别看重的事情也就可能有些不同，
他所特别看重的事情也都是不同。
如果遇到别的教会来的同工在某一方面特别弱，
如果在其他教会来的同工他们在某一些方面是比较弱，
或者说他们不是那么看重，
或者不是那么看重，
在配搭同工的时候的确会感到非常困难，
在配搭同工的时候的确会发现有些问题。
在与他们正式谈之前，我有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天天为这个挑战祷告。
当我在跟他们正式谈话的时候，在一个礼拜之前我有很认真每日为他们祷告。
到正式谈的那天，我跟他们讲的第一件事情是，
当在跟他们谈的那一天，我跟他们谈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打从心里觉得他们每一位都实在是在主里面很好的弟兄姐妹。
我在心里面觉得他们每一位都是很好的弟兄姐妹，
也是非常好的同工，
也都是很好的同工。
我希望这是他们第一件他们要记得而且要珍惜的事情。
我们希望他们这一件就是他们要记得和珍惜的事。
然后我跟他们分享我从 Our Daily Bread 林明瑞良那个灵修小册读的两个故事，
然后我又跟他们分享在黎明日良的 灵修小茶所讲的两个故事。
那其中一个我前一阵子跟英文堂的弟兄姐妹也跟中文堂的少数人分享过。
第一个呢就是以前我跟英文堂的弟兄姊妹分享过，也都跟我们中文堂有些人分享过。
大家知道名布道家 Billy Graham 的太太 Ruth 其实是生在中国，她是宣教士的女儿。
我也知道这个 Billy Graham 他的太太 Ruth 他就是生在中国，也都在中国宣教过。
那有一年在美国，他有一次坐车经过一个地方。
有一年他在美国有一次坐车经过的地方，
他看到路旁有一个这个工程的这个牌子。
他在路旁边有一个工程的牌，
上面写着说 End of construction,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他上面那里讲着 End of construction,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施工结束，谢谢你的耐心。
施工结束，谢谢你的耐心。
当时他的心就被触动，
当时他的心就被触动，
他就跟别人说，我死了以后我墓碑上要这句话。
他跟其他人讲，他死了之后呢，他在他的墓碑那里就想有这句话。
那去年中他过世了。
去年中他就过世了。
别人照着他的愿望就把那句话刻在他的墓碑上。
其他人就按着他的愿望在他的墓碑那里就印了这句话。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每当我们感到哎呀周围人让我们感到难以忍受，
每当我们对周围的人觉得很难以忍受的时候，
想要批评论断的时候，
所以批评论断的时候，
让我们记得这句话，
让我们记得一句话，
神还正在这位弟兄或这位姐妹身上施工啊，
神还正在这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施工，
工程还在进行，我们需要耐心，
工程还在继续进行，我们需要耐心。
其实是不只是我们感到难以忍受，难以忍受那些人是正在施工中，
我们不可以忍受的就是他们还在正在施工中，
我们自己也是正在施工中，
我们自己也都是正在施工中，
恐怕我们身上的工程更是磨别人的爱心和耐心啊，
恐怕我们施工，我们自己身上的施工还更加磨其他人的爱心和耐心。
感谢神，那次跟那些那个小地方的同工们交谈，我觉得有很好的结果。
感谢神，我同那个小教会的人同工谈话的时候有很大的结果。
我真的是为那些同工爱主的心，还有跟彼此相爱的心感谢神。
我真是为他们彼此爱心来感谢神。
最后我们要再回到今天的圣经。
最后我们要回到今天的圣经。
耶稣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
耶稣说从外面进来的不会污秽人，
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
唯有从里面出来的才可以污秽人。
我们的是否洁净关键不是在于外在的表现多好，
我们是不是洁净不是看我们外在的表现好不好，
而是在里面的内心怎么样，
而是看我们心里面的表现怎么样。
不洁净的心会带出不洁净的行为，
不洁净的心会带出不洁净的行为。
如果我们的心不洁净，外面再怎么样约束管制遮掩，最后的果效还是有限。
如果我们的心不洁净，外面是怎样束约管制甚至是遮掩，最后的效果都是不同的。
耶稣所传的福音不是借着规条来约束人的行为，
耶稣所传的福音不是用规条来束约人，
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他要改变我们的内心，
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要改变我们的内心，
他所用的方式是他自己住进我们的心中，
他所用的方式就是他自己住在我们的内心，
只要我们愿意回应他的呼召，
只要我们要 回应他的呼召，
只要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
只要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
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他做我们的主和生命，
他就会住进我们的心中开始更新改变的工作，
他就会住在我们心中开始更新改变的工作。
对于已经相信接受耶稣有耶稣住在心中的人来说，
对于已经接受耶稣有耶稣住在我们心中的人来说，
我们的更新改变是快是慢是好是坏，就在于我们对主有多信靠多顺。
我哋更新改变嘅工嘅时间系睇唔系在于我哋系好定坏，系快定慢，而系咧有佢住喺我哋心入边。
我们很越多来到主的面前，
我哋愿意越多咁样嚟到神嘅面前，
祷告亲近主，
祷告亲近主，
寻求明白他的心意，
寻求明白他的心意，
然后顺从配合主的引导，
要顺从。配合他的引导，
我们就会经历到越多越大的更新改变，
我们就会经历到越多越大的更新改变。
接下来我们要擘饼纪念主，
接下来我们要擘饼纪念主。
让我们先有一段短短的时间，我们安静在神面前醒茶，
让我们先有短短安静的时间在神面前审查自己，
看看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我们是不是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
看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是不是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
也可以思想神是不是借着今天的经文向我们说话？
你可以思想神是不是藉着今天的经文来给我们说话？
我们有一点安静的时间，
我们有一点安静的时间。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会自以为意，
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不要自以为意，
让我们看到我们都是需要主赦免的罪人，
让我们看到我们都是需要主赦免的罪人。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犯假冒伪善的错误，
求主你帮助我们不要犯假冒伪善的错误，
求你帮助我们诚诚实实的活在神、活在人面前。
求主你帮助我们诚诚实实地活在神和人面前。
求你帮助我们避免舍本逐末的错误。
求主你帮助我们避免舍本逐末的错误。
让我们能够抓紧圣经当中爱神爱人的基本原则。
能够抓住圣经教导的爱神爱人的基本原则。
主啊，特别恳求主你帮助我们，让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做王做主。
我特别恳求主在我们心中做王做主，
让主能够来改变，来洁净我们的内心。
叫主你可以在我们心里面做改变洁净的工作。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请服侍饼杯的同工到前面来，
请服侍饼杯的同工来前面。
圣餐是主为所有坚定相信跟随他的人所设立的，
圣餐是为所是神为所有坚定跟随他的人所设立的。
为了慎重起见，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或者是还没有机会借着洗礼公开表明的信仰，我们当饼和杯传到你手中的时候，请你今天不要拿。
为了慎重起见，你又是还未接受主和未认识主的话或者洗礼还未洗礼的话，请你饼杯来到你面前，你就很恭敬地传到下一位。
但是我们也邀请你借着这个机会来祷告，
我们都邀请你借着这个机会来祷告。
如果你心中有感动，愿意接受主，愿意正式的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如果你心中有感动，愿意接受主，愿意受洗的话，
我非常乐意与你单独交谈，
我非常愿意与你单独交谈。
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他拿起饼来，
他拿起饼来，
祝谢了，
祝谢了，
就擘开，
就擘开，
说这是我的身体，
讲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为你哋写嘅。
你们当如此行。
你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
为嘅系纪念我。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我哋唱一首诗歌。
从前选我做你儿女，你知我多烦难过苦，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我们都是一般蒙恩的罪人。 我们是苦难的人，在十字架上对我们的恩。
我们很难明白你在十字架上对我们的爱和恩典。
所以求你让我们能够在每一个生命中都能够活出一个新的生命。 主啊，请你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能够活出你的样式。
用我的生命生活中的神来过圣神来圣神的敬拜，
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诚实真实的敬拜，
用我们能够是可以去真正是诚实面对自己的软弱和自己的罪，
让我们能很诚实的面对我们的软弱和我们的罪，
我们去求你的圣灵，去求你去改变我们的罪，
叫我们能够求你的赦免去改变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社会里面能够做美好的见证，
让我们在这个世界社会里面做你美好的见证。
我们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圣名。
我们要传感的心灵上，请坐。
请坐。
饭后耶稣也在要拿起杯来。
饭后耶稣也都照样拿起杯来。
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这个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
你每逢饮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再来唱这个诗歌。
请大家作为一起唱的诗歌。
Thank you.
家再次请落，请落平旺为我祷告。
主啊，
主啊，
当我们举起这杯的时候，
当我们举起这个杯的时候，
我们心里充满了感恩，
我们的心里面充满着感恩。
我们原本是不配的人，
我们原本是不配的人，
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的罪得赦免，
我们的罪得赦免，
我们得以，我们因着信得以进到父圣洁的国度里，
我们因着信可以入到父你圣洁的国度里面，
成为神国的儿女，
成为圣国的儿女。
主，我们谢谢你白白给我们的恩典。
主啊，我们多谢你给我们白白的恩典，
也谢谢你借着圣餐让我们 再次思考你的爱，
也多谢你借着这个圣餐让我们再次思考你的爱，
让我们再次被你的爱包围，
让我们再次被你的爱包围，
我们的心再次被你的灵所触摸，
我们的心再次被你的灵来触摸。
主啊，求你充满我们，
主啊，求你充满我们，
求你洁净我们，
求你洁净我们，
让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立定心志，
让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立定心志，
一生爱主，
一生爱主，
一生追随主，
一生追随主，
一生荣耀主，
一生荣耀主。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之名求，
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让我们举起主耶稣救恩的杯，保存感恩的心领受，
让我们一起举起这个杯，保存感恩的心来领受。
请坐，请把杯往两边传，
请把杯往两边传。时间交回给主席。
下面是欢迎和报告时间。我们首先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或者是你啊，好久没来，请你再接触。
你好，
我们特别介绍一下啊，我们教会主任牧师啊，主任牧师的太太。